主保守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能够来到他的面前，一同来敬拜他，一同来赞美他，在我们中间得到荣耀。今天我们要读的圣经就是刚才读的哥林多后书5:17，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是讲到我们基督徒，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就是新造的人。特别是在旧的一年，这一年快要过去，新的一年快要来临的时候，我们盼望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的朋友，在2013年我们都能够是新造的人。有个故事讲到，这有一个人有个旧房子要卖掉，那么有一个财主来看到这个房子以后，他就决定要买下来，把钱也谈妥了，把这个交房子的时间也都定下来了。那这个原来的屋主呢就很高兴了，因为他的房子很旧，就是也就很快的想卖出去，现在有这么好的价钱，所以他很高兴。他说这个买他房子的人心那么好，给我那么好的价钱，我不要辜负他，所以他在没有交屋前呢，就好好的把房子该修理的地方都修理了一下，该油漆的地方油漆了一下，然后就到了交屋的那一天了。那个新的主人来了，一看他就跟他解释说，你看我费了好大的事，把房子都整修一新，这个为了是能够好好的交给你，你可以使用。这个新主人呢就说了，你为什么修理呢？这房子我是要拆掉的，你白花这个力气。原来这个新的主人呢看见这个地点很好，风景也很好，所以就买了房子，根本就不要这个房子的。这个旧的主人白白忙了一场，神也是要我们这样的。我们为什么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呢？神不是要把我们的生命稍微修理一下，哪个地方不好稍微改一改，你脾气大的把你改一下，跟脾气小的你会生气的叫你不会生气。神不是要做一个改良的一个工作，他乃是要把我们拆毁了，给我们一个新的，给我们一个新造的人啊。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所以当新年来临的时候，我就想到我的自己，我差不多有个习惯，每一年到快到年底的时候，我总要回头想一想，这一年当中神在我身上有什么恩典，神在我的家中有什么恩典。所以一般的我都能列出8-10个的恩典，当然还有更多，我让我选出10个，我来把这一年做一个总结啊。这一年不是随随便便过去，在这一年快要过去的时候，我们要更多想到神在我们身上恩典。我想到最大的恩典就是像刚才诗歌所唱歌的，能够叫我认识主耶稣，能够叫我来信靠主耶稣。最大的恩典就使我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啊。那这样的话，其他的神的恩典都随着这个新造的人而来的。所以我很感谢神，神使我成为新造的人。我也为了弟兄姊妹感谢神，因为弟兄姊妹，神也是使你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有时候人家问你是不是基督徒啊，你说我是基督徒，其实呢你自己心里想呢，你是一个新造的人。你跟别人有什么差别呢？就是你在基督里是一个新造的人。那么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你听过耶稣或者你没有听过耶稣， 或者你听过耶稣，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做救主的，也盼望你今天能够听到神的话语，你也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来得到神要给你的丰富的恩典和永生的福气。世界上的东西啊，新的很快就不新了。有人说你去很喜欢买新车吧，啊，你要买新车。他说你的新车啊，当你从车房开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是旧车了。你要再卖的话，尽管你刚开出来这一天，变成什么 used car 了，不是 new car， 不是新车了，是用过的车了。尽管你用过一天，你也是个用过的啊。那新婚的夫妇呢，结婚了，新婚度蜜月，可是这个不需要很久啊，就不太新鲜了啊。这个新婚不是一个很长久的，但是神给我们的心呢，是永久的长心啊，永久的长心。所以我有时候一想到我刚刚信主的时候的情景，这个还不是一个旧的东西，还是常常在我心里头给我好像是昨天刚刚过的事情。因为神的恩典、神的爱、神在一生中间给我们的眷顾，都是永远都是新的，永远都不会觉得是旧的。我们在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我们年轻人要读大学啊，要读大学。那我们读了大学毕业的呢，我们要想找个工作啊。那我们还有的工作呢，我们想创业啊，在我们的事业上有成功。那还有呢，我们就要找个对象啦，我们找个配偶啦，给我们一生做我们的伴侣啦，啊，那我们还要生儿养女啊，那么这些呢都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做一个新造的人啊。如果你是个新造的人，你一生都不会后悔的，这一生你都不会觉得失望的。你若是个基督徒，我很少听过有基督徒说，哎呀，我后悔了，我信主信了这么多年，我觉得很后悔，还是不要信好吧。不会的。有一次有一个朋友跟我们在谈福音，听了以后他就很愿意相信，他就问我说，如果我今天信了以后不信可以不可以，好像今天我入了党了，明天我退党可不可以？我说可以的。如果你是还没有真的信啊，你是随便的信一信，当然你信了以后也白信了，那么你什么时候不信都可以。如果你真的信了，你啊很不容易退出来的，因为你信了以后，你所得到的恩典、所得到的福气，超过你本来所想象的。我自己有这样的，我信主有，可以说有60多年了，啊，但是我知道今天啊还不后悔我所信的耶稣，啊，实在神给我们的是叫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一个新造的人有什么特点？第一个，他有新的生命。新造的人什么地方新呢？在生命里头是新的。我们本来是一个旧的生命，在我们没有信主以前，我们的是从我们的祖宗亚当所承受的一个旧的生命。一个旧的生命就是一个容易犯罪的生命，一个旧的生命就是只顾着自己的生命啊。所以中国有句话说的话，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啊。他把人的生命的本质的根本的本性，是这句话就讲得非常的透彻。人为了自己， 有个故事说到一个乡下人，他到这个镇上去赶集，然后买了四个饼，他就回家了。他说这个四个饼呢，一个是为我自己，一个是为了我的父亲，一个是为了我的妻子，一个是为了我的儿子。所以他拿着四个饼就回家，在路上就饿了，他说那我就把我自己一个先吃掉，所以他就把自己一个吃掉了。吃了以后还觉得饿，他往前走就想到这个是要给我父亲的，他呢岁数也大了，也老了，他过去也吃过很多的饼，我想啊这个就不要留给他了，我把它吃掉吧，就把父亲的饼吃掉了。然后再走走也是饿了，他说这个饼是给我的儿子的，我这儿子还小，将来他还有很多吃饼的机会，他以后再吃吧，所以把儿子的饼也给吃掉了。剩下又走走又饿了，这个是他妻子的饼了。哎呀，他的妻子他说他也不是太老，所以他也没有享受过很多，他也不是太年轻，他也以后也没有什么很多的机会吃这个饼，我舍不得吃，我要留给他。可是肚子实在是饿了，他就说了，那我就把这饼拿起来以后转一转，在地上转一下，如果他饼能站住了，这个就是给我妻子吃的，如果倒下来了就不是给他的，我就把它吃掉。结果他就拿着一转，结果这转的地方呢刚好一块石头，这饼就靠着石头站住了。这下说这个饼真的可恶，为什么你站住，把它吃掉。你说这个人考虑这么多为了什么？自己，人为了自己。所以人一个旧的生命啊，是个自私的生命，想的都自己啊。所以有一个医生啊，他很好的心，他知道有一些病人啊，这个钱不多，经济困难，所以他就对那些比较经济困难的病人呢特别优待，看病不要钱。那么有一天有个年纪大的一个妇人来到他的诊所，也说到我没有钱，我来看病。那医生说好啊，没有问题嘛，你没有钱付的话我就不要你的诊费了，所以就跟他照 X 光，照 X 光看见 X 光里面在胸口的地方，在心的地方有两个金属的东西，有两个金币在这个他的口袋里面。他就跟他看完病了，看完病以后就告他，你有问题。他说我生什么病啊？他说你的心有问题，你心有问题。因为他有钱啊，可以付出诊费，可是他不愿意付。他说你的心有问题，不是心脏有问题，是他的心有问题。一个旧生命，就很多的生命，旧生命就心有问题，不是你的手脚，是手叫你去偷，是你的心叫你偷。不是你的嘴去骂人，是心叫你的嘴去骂人。这是一个旧的生命。在中国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传道人，这叫做尊敬的敬啊，敬殿营啊，他是耶稣家庭的创始人。在中国有一个在山东的地方，有一个地方是基督徒啊，他们住在一起，一起工作，一起吃大锅饭啊，那么生活上都是由大家一起来的，好像有点像共产主义社会的啊。这个是尊敬的敬啊，敬弟兄。他本来是不信主的，后来他就信了主了。信了主以后呢，在他没有信主以前，他念完中学了，他就嫌他的这个太太啊，他的妻子啊，是也没有文化，也不识字，而且我念的中学毕业了，过去的几十年以前 的中学毕业啊，就比现在的大学毕业还要厉害，很少能念到中学毕业的。所以他说，太太又不识字，又是个小脚，跟我相差太远了，不配我。所以呢，就把他的妻子送回他娘家去住。等到他信了主以后呢，他就心里头呢慢慢被主的话所改变。他就有一天读到以弗所书第五章里头，就说到丈夫要爱妻子。他就想，一下子神的话光照了他，他一想的话，我没有爱我的妻子，我嫌她不好，我就把她给让她回到娘家去住了。所以他想起来以后，他说我要把她接回来，要把她接回来。所以他就回到他住的地方。那个时候呢，因为也没有车子，也没有轿，也没有轿子可以把他抬来，所以他就把他的太太背在身上，背回到他的住的地方。因为他里头有个新的生命啊，就把他的太太这么样的妻子接回来了。接回以后他不识字吧，这个敬弟兄就来教他识字啊，那么就在公方面来帮助他。结果这个他的妻子呢，却成为他传道中间一个同工了，帮着他做了很多的工作。所以这一个生命的改变啊，一个生命的改变，他能够变成一个新的样子。所以一个新造的人就是有个新生命。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自己有一个新生命呢？知道吧？你有没有新生命？有，感谢主。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都有个新生命。可能这个新生命呢，有的比较弱一些，可能刚生的婴孩；有的这个新生命呢，慢慢长大了，比较强壮一点，明白的多一些。但是你都有个新生命，我们要感谢神啊。所以我们要在新的一年呢，我们的生命要有长进。我们要从婴孩到小孩子，从小孩子呢要到少年人，渐渐的长进成熟啊，这一个新的生命。第二个特征，有一个新生命，给我们有个新的关系，有新的关系了。什么关系呢？第一个，我们是跟神的关系。我们没有新生命以前，我们跟神有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我们跟神断绝的关系，因为我们有罪啊，我们不认识神，我们反对神。但是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跟神和好了。怎么跟神和好呢？因为主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为我们做人，他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我们的罪得到赦免。这样我们跟神中间的拦阻就去掉了。本来是因着罪我们不能来到神面前，那因着罪呢，神也没有办法来亲近我们，所以我们是隔开的，是脱离的关系的。感谢主，神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赎我们的罪，而且赦免我们的罪，我们跟神中间一切的拦阻全去掉了。所以我们就成为神家中的儿女，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亲近他。因为我们跟神有这样的关系，我们跟人的关系也就有改变了。人的关系很麻烦的啊，在家里头你不做事情啊还不知道，等到你出去工作啊，你就知道这个人跟人中间的关系很难相处的。家里头也有很难相处的关系，夫妻的关系也不好相处的，天天住在一起，不知道这个 有多好的吵架，不知道你的家里的碗跟盆子摔了多少次啊，不好相处。还有呢，婆婆跟媳妇的关系很不好相处，很不容易。婆婆要跟媳妇相处的好啊，这关系很难的。有一个姊妹的见证啊，她有一个小儿子，她有一个女儿，那女儿呢在美国，她呢这个小儿子跟她在一个城市，但是不是住在一起，但是小儿子不太娶了媳妇以后啊，不太管他的妈妈，要来的话就在妈妈家里吃，什么东西都是妈妈来服侍他。比如说这个媳妇也不听话，所以就弄得家里面很不开心。最后这个姊妹的丈夫去世了，那么这个儿子跟着媳妇就说，我们搬回来吧，我陪着你住 吧，你一个人很孤单吗？他说不要，你千万不要来，你已经把我的我的丈夫气死了，你还来把我气死吗？不要，你不要住，你自己想办法。那么他就自己一个人住。那么过一段时间他要去美国看他的女儿，那么这个钥匙呢宁可就找别人去他管的，也不交给他的儿子。好了，到了美国也是神的恩典，他2001年他到了美国加州的地方，到女儿那里，后来有机会去到教会，到教会以后听到福音，他就相信了主。后来过两年他也是受洗了，他受洗以后他读到圣经，就想到自己跟这个儿子媳妇的关系还这样，神不是叫我们要爱神爱人吗？怎么我就要爱，我就没有办法爱我的儿子，没有办法爱我的媳妇。所以他就想，就是我怎么办怎么办，他觉得很苦恼。后来他就说，那我应该按照圣经的教导，我要爱我的儿子爱我的媳妇。所以他每年去一次，每年都回来，然后就看到自己这问题不全是他媳妇的问题，他也问题。他说我不能够有一个包容的心能够来包容我的媳妇，我的媳妇他在家里面是最小的，父母惯了他，所以他有好多的脾气，说的话都是不好的，也不能全怪他自己，所以我要包容他。所以他就回到这个国内来以后，就想跟叫这个儿子媳妇来吧，我们一起住吧。他说我要想办法忍耐，我要说话要小心，我要不要跟他吵架。但是有一天他从外头回来，看见地上都是这个西瓜子皮瓜子皮，也有这个吃的橘子皮也扔在地上，弄得家里很脏。他知道这媳妇不在家，他一想可能他又去打牌去了，所以他就打了电话，刚好他的媳妇还在牌桌上，一听这电话里头很多的热闹的声音，他就开口就说他了，你怎么搞的把家里弄那么脏，就骂了他一通，骂一通，一面骂一面自己很生气就哭了。这个媳妇给他骂了一顿以后也没有办法说什么所以就是他的这个姊妹一面骂一面回来以后很难过的时候，就看到墙上挂了一个十字架，他看到十字架突然之间心里头就受到感动了，他就想到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就是为了人的罪死，他是为了我的罪死，我这样过去不好的人他也包容我，他也饶恕我，为什么我不能够饶恕我的媳妇呢所以他受了感动以后呢，他就 就是那个叫着媳妇说你今天回来我们一起吃饭，所以他就好好的下厨准备要吃饭的东西啊，特别说知道他媳妇喜欢吃红烧蹄膀，所以就特别做一个红烧蹄膀给他媳妇吃。那么回来以后他就跟他媳妇说，我在电话里头这么对你发脾气是不对的，请你原谅我。这是他的儿子结婚14年以来，这媳妇第一次听到他的婆婆跟他赔礼道歉。所以这媳妇马上说，我也有问题，我的这个脾气不好，我的说的话很多是脏话，也请你原谅啊。所以就这样的话两个婆媳就关系好了。所以这个姊妹呢，她在家里的时候说，你呢这个媳妇呢就帮助我的小儿子去做点事情，家里的事情我全包了，煮饭啦，买菜啦，我全包了，你就安心的陪着你的丈夫好好的在外面做点事情。有一次这个姊妹病了，那么这个媳妇也就整夜的到这个床到病床旁边来陪着她。那么这医生看见就夸奖他这个媳妇说，他说老太太啊，你的女儿很孝顺啊。那么这个老太太就跟他说，这不是我女儿，这是我的媳妇，跟我的闺女差不多啊。所以这个媳妇说，我就是我婆婆，我这个就是我的妈妈，说她就是我的妈妈啊。所以你看这个婆媳的关系，因着这姊妹有个新生命呢，就得到改变了。所以我们很感谢主，这个你在要改变一个家庭里头的关系，改变一个公司里头你跟同事的关系，如果你有新的生命，你必定是可以能够按照新生命来活着啊，能够在我们中间有一个很和睦的关系。我想到我自己信了主这么多年，我结婚也是有几十年了，我感谢主给我跟我的妻子中间，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彼此体谅啊，这个关系也就是给我一生很大的一个祝福。我们结婚第一天我们在教会结婚的啊，有这个弟兄姊妹参加我们的婚礼啊，我们也没有请大家吃饭，总共花的人民币多少钱呢？还100块钱还不到，100块钱也没有请大家吃饭，很简单啊。有这个教会的传道人给我们主持以后，我们就回来了。回到我们家里以后呢，我们第一个做的事情呢，我们一起跪下来祷告，说我们把这个家交给主，我们前面要做的我们都由主来带领。那么从那天开始，不知道就经过多少的风波多少的困难，但是感谢主，这个50-60年当中，神都是保守我们平平安安的和和睦睦的过来。当然不是说100%，有时候也会 argue 一下，有时候也会说一下，但是很快就过去了啊。彼此体贴，彼此相爱，神给让我们的新生命也给我们一个新的关系，让我们夫妻能够相伴一生啊。所以这个新生命还有一个呢，给我们新的力量。这个新生命就有新的力量，这新的力量就使得我们能够来行神所喜欢的事情。在我从学校毕业以后，我从上海我就被分配到北京， 从飞到北京以后，我就参加在北京的王明道先生那个地方的聚会，到这个运动来了，这个王先生跟这个我们教会被政府封闭掉了，我们就在单位里头就要隔离审查，就不许我回家，要写检查，要我承认有没有什么反革命的罪行，最后被这个法院说你犯了反革命罪啊，就有个判决说你还可以工作，但是你是反革命分子，你要有这个这个要这个监督劳动啊。有一天这个单位的领导就找我谈话，说现在在这个青海有个地方很需要这个技术人才，你呢领导上呢决定你去到青海去工作。我这个北京那个时候我已经结婚了，我有一个不到一岁的女儿，还有第二个女儿也过几个月也要生产了。那么那个时候跟我说话的时候呢是九月中这样的，九月中他吩咐我命令我，你在十月一号以前国庆节以前你必须离开北京，你是带着你的家去也好，你是一个人去也好，你的十一以前必须离开北京。那个时候我们一天一个礼拜的工作六天的，有时候第七天有时候也需要加班的，所以我就跟他说我可不可以在十一以后给我有一两天解期的时间，可以跟我的家里孩子再团聚一下，然后我再一个人就去。他说不行，你必须在十一以前就离开。所以回来以后跟我的姊妹说了，姊妹也很难过，她也知道这一去的话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但是我就安慰她我说我一个人去你在那边的条件可能是比较困难的，你还是留在北京你这个这么远的路途你去也很不方便，所以我就一个人去了，一直到六年以后他才从北京的家才搬到青海来，我们才能够住在一起。当我刚到青海的时候，这个气候很恶劣，生活的条件很困难还有再难的呢就是很孤单，一个人离开家二十多岁离开一个家，到一个没有一个人认识，没有亲戚，没有朋友，是很孤单的。真的有时候真的想想一面的流泪，一面想什么时候还能跟我的妻子我的女儿还能再见面呢，有时候很难过，很觉得很孤单，但是感谢主，神给我力量，神的话语来到我的心中。有一节圣经说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江残的灯火它不吹灭。我好像是个芦苇，本来已经很软弱了，已经要压伤了，要断了，神说不会压断的。还有像灯火，这油灯已经没有什么油了，快要灭了，神说这不会吹灭的。当神的话来了以后，神的力量也来了，我又重新恢复信心，我依靠神，依靠神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见面，但是感谢主神就带领我在艰难当中一天天过来。我在青海二十多年本来还有想可能过一段时间以后我是不是还可以回到内地回到一个生活比较好的条件呢， 但是没有，你真正进去你很难出来，你没有后门，你没有办法的话，你没法离开青海。我也是一个打算，最后我就死在青海，那也没有关系了，因为我相信我的主是神啊，我能够依靠他啊，神也给我力量，使我在这个地方二十几年中间过来，在二十多年中间我经过饥饿，是吃不饱，一天吃东西只够我吃一顿，三年中间吃不饱，到什么程度啊，我们说吃不饱肚子都饿了，去买这个酱油，买酱油兑了开水喝下去顶一顶，但是没有用啊，喝那么多水下去，晚上起来要起来四五次啊，就是这么饥饿这么过来的。到后来有一段时间病了以后就是你就不用工作了，你就休息吧，慢慢的这个脚肿呢也恢复过来了，又开始工作了。也碰过这个寒冷啊，到这个叫我们到不是很这个粮食没有吗，那你们机关干部吧，你们到这个青海湖边很大的草原上，你们去开荒啊，你们可以种粮食养活你们自己啊。冬天的时候叫我们到青海湖，住在帐篷里头，没有火，零下30度，没有炉子，没有火，有的人呢这脚都冻烂了，都这肉都掉下来了，顶了几个月以后说不行，再下去我们都要冻死了，就叫我们开车又把我们送回来了啊。所以饥饿也经过，这个这寒冷也经过，孤单也经过，但是感谢神，神给我力量，神都保守我，所以我离开青海的时候我精神是正常的。你说精神正常不太容易啊，身体也是正常的，你看我现在还是健康的。本来我瘦到什么程度啊，只有100零几斤啊，这个瘦的是皮包骨头。后来有一次回到北京啊，回到北京以后有那么一个月的探亲的时间，生活就大大的改善，每天吃了以后就是睡觉，睡觉以后就吃饭，结果一天长1斤，住了一个月长了30斤啊，都恢复过来了。我看这猪也就这样，所以感谢神，神给我力量，所以我的身体也正常了，我精神正常了。为什么说精神正常呢？因为我的同事里头不是反革命就是坏分子就是右派，他们我看像我正常的不太多啊，因为有一个这个我的一个右派一个同事，他的太太就是在当个出纳，有一次说他的太太贪污100块钱，结果说没有啊，他没有贪污，那不行，非得是你账上少了100块钱。这个太太没有办法，就把自己掏出腰包把100块钱补回去了，结果他太太就得到精神病了啊，就是家里面就很难过了，孩子没有人照顾，感谢神啊。那有的同事呢他是右派，脾气也变得很坏了，你说他好也不行，说他坏也不行，他好像就不知道怎么搞的，说说话就很生气。感谢神，我里面有主耶稣，我的精神正常，我的身体也正常，神给我新的力量。所以不管在什么患难当中，不管是在什么痛苦当中，在你想不到的这事当中，神的心给你的新生命，你新造的人就有新的力量，就能帮助你度过。感谢主，感谢主，新生命，新的关系，新的力量。那我们怎么能够在基督里呢？在怎么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呢？刚才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最重要的你就是在基督里，就在基督里。怎么叫做在基督里呢？ 就是你来相信耶稣基督，知道他为你的罪而死的十字架，他不但是为了世界上所有人的罪而死，他更是为了你的罪死，更是为了我的罪死。为了别人的罪那是跟别人的关系，但是他为了我的罪死，他就是为了我，跟我有关系。所以怎么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呢？我承认我自己的罪。所以当我在念大学的时候，我信了耶稣，我来到主的面前认罪，我悔改，感谢主，我就是来到基督里了。好像你现在我们是成为加拿大人，我现在是加拿大人啊、哦，我什么加拿大人啊？我是来到加拿大，我在加拿大里，我接受加拿大给我的福利，我也尽到我对这个加拿大的义务。所以你在加拿大，就是你就成为加拿大人了。那你要在基督里，你就是新造的人啊。本来你在什么地方里头啊？你是在亚当里，你的老祖宗是亚当，亚当犯了罪，成为一个罪魁祸首啊。你在他里头，你也是罪人。亚当是老罪人，我是小罪人。然后当我承认我的罪了，神就把我移民了，从亚当里头移民到加拿大，到这基督里了。我在基督里，我就成为新造的人。所以当我在那天信主的时候，我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承认主耶稣你为我死，是为了我的罪死，感谢主。当我这样接受耶稣，神就按照他的话接受我做他的儿女，我就成为新造的人。所以我们当中有没有还没有信主的，有没有听过耶稣，你今天还没有决定你过去还没有决定要相信的，但是你今天也能够听到神的话说，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旧的东西过了，旧的脾气要过去，旧的性格要过去，旧的观念要过去，一切都变成新的了，都变成新的了。这个心是永远的心。那我今天就把这些简单的话放在弟兄姊妹，也放在朋友的面前。如果有哪一位朋友，你今天愿意在2012年的最后这一天，最后一两天，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接受他作为你的救主，你就成为新造的人，你就是有新的一年，活新年。如果有这样的朋友，等一下我们散了会以后，我在外面，你可以找我，我可以跟你一块祷告，我可以跟你一块谈一谈。但愿你能够在2012年的最后这个一个机会，能够相信耶稣基督，你来到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在2013年来临的时候，你能够有个新的开始。但愿主祝福每个弟兄姊妹和朋友。